可以吗？可以吗 ？OK 了哈。给我一个大拇指 ，OK， 可以了哈。好，我们今天开始第二课的主日学，还是讲教会牧养。那这个部分呢，主要是讲教导和牧养啊这两个环节。如果要讲这两个环节，如果要都讲，那内容太多了哈。我也只是比较把核心的、重点的啊做一些的强调，然后呢。提纲挈领式的大家看到这个大纲呢，也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性的一个东西。那里面有些重点呢，就需要去讲。首先要讲的呢，教导牧养是谁做教导牧养？教导牧养的人是长老，用现代的词叫做牧师啊，在圣经的原文是长老 elder 啊，他是负责教导和牧养的。那在教导牧养的功能的里面呢？我有列了这个五个功能。那这一课呢，我讲前面两个，就是一个是教导，一个是牧养。那第二课下一课呢，讲三个，讲到祷告，讲到团契，讲到侍奉。那这些呢，都是信徒成长、灵命成长，或者说教会牧养的非常核心的内容，是必要的内容，也是相对比较充分的内容。那在这一个内容的下面，如果教会如此的牧养和教导，如果信徒如此的来配合教会的牧养和教导，他的属灵生命应当是可以成熟的，应当是可以长进的。那当然有两个如果，第一个如果教会真的如此的教导和牧养，第二个如果是信徒真的如此的来配合，那这样的信徒呢会成长。那在第一个环节的当中，教会的教导和牧养与信徒的灵命的成长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教会没有教导和牧养，信徒是很难成长。那如果教会的教导牧养不正确，他也很难成长。如果教导牧养不够充分，也很难成长。那这个就是讲到教导牧养，圣经也讲到喂养的这一个部分。所以你当你喂养的时候，你要有充足的营养，要有平衡的营养，你要按时候分粮食。然后呢，你这个喂养才能够实现。那圣经用牧人牧养羊群，那你不可能让他一个晚上就吃了以后从羊羔就变成成年，啊，所以你必须要带领他有一段的时间，有足够的草和水，啊，足够的时间，那这个都是牧人的责任，要叫做教导和牧养啊，用这个牧羊的这一个比喻来说这个事情。那在教会的里面，在教导牧养的层面的当中呢，第一个小点讲到牧养这个问题，教导的问题。教导呢是牧养的首要职责。一个牧师，你来到教会，你聘请一个牧师，他到底做什么？他的第一个职责，或者说他首要的本分，就是做教导。那这个教导呢，它产生什么作用呢？后面有几个小点。一个呢，这个教导呢是信徒得以成圣的途径。那圣经在约翰福音的17章17节，耶稣说真理能够使你们成圣。那这个是圣经教导，把圣经的真理传递给信徒的牧者的首要的职责。换句话说，当一个教会的牧者他来到这个教会侍奉的时候，他首要的职责是传递圣经的真理，或者说把圣经的真理的教导传递给圣徒，那这是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后面呢也讲到说是属灵生命得以建立的途径啊，在使徒行传20章32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说的啊，神的道能够建立你们啊，特别讲到你怎么得到建立啊，那是一个强调的一个点。那也是得以重生的途径。那在这个点上呢，我稍微多讲一下。圣灵重生，我讲过这篇道，在彼得前书的1章23节，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圣灵的重生不是一个 magic power 啊，圣灵来了，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能力，一下子就把我重生了，这样的领受是错的，或者说的是不够完全。 那圣灵的重生是透过什么呢？透过他的大能，并且圣经真理，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这个道呢，能够使人成圣，约翰福音的17章17节。然后呢，本身这件事情是耶稣大使命的核心内容。那我在上次讲到讲过，马太福音28章20节，凡我所吩咐的，你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这是大使命，所以在过去的年代对大使命的这个理解，我觉得是极大的偏差，就觉得叫一个人信了耶稣这个受洗一下就完成大使命，甚至连受洗都不需要，觉知一下大使命就完成了。哎呦，他信耶稣了，大使命完成了。我跟他说，那是极大极大的偏差，那只是大使命的一个开端。那真正大使命的完成是凡耶稣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遵守。那这个事情是长期的在教会当中的工作。我上次讲到一个信徒的灵命成长，你没有7年到10年你是很难的。那不是一个决志祷告一个 moment 就实现的，没有可能的。所以这本身就是耶稣的教导。然后呢，也是耶稣托付彼得的牧养的重点。在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17节，耶稣对彼得三次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三次都在跟彼得强调。我讲的三次是最高级，你爱我吗？你就喂养他们，你就牧养他们，你就喂养他们，实际上这个词是类似的。那这个是本身有关教导牧养的非常核心的这一个内容。那在这个内容的当中呢，教导和牧养这两个是分开也是一体。那教导呢，是教导圣经的真理，牧养是用圣经的真理去牧养它，不是用世俗的理论，不是用世俗的心理学不是用世俗的励志不是心灵鸡汤，这个都不是牧养的。我跟大家说，心灵鸡汤是某种程度上的误导。如果教会只讲心灵鸡汤，那是误导他，那个不是真正的牧养的，那是某种程度的误导。真正教导圣经真理，那是 pink your heart， 那是扎心的，那个可不是好喝的心灵鸡汤的。那这个是真正教导和牧养非常核心的部分。也本着这一个核心的内容呢，要讲到什么呢？教导你只能传递圣经真理，教会教导你只能讲圣经。在彼得前书4章11节，那彼得说教导是什么？是按着神的道去教导讲道的要按着神的道去讲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更不是按照世俗的理论，你绝对按着神的道。神的道在哪里？神的道就在圣经里面，除了圣经以外没有神的道，唯独圣经的。所以这是一个核心要点。那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你必须正确解释神的道。你圣经解错了，胡乱解圣经，那你就没有实现真理的教导，你想的不是真理，从圣经来的但是被扭曲的，那不叫真理很多异端都是从圣经扭曲以后产生的，那个也不是在彼得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的嘱托，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第三个呢，是本着信心。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这一点我需要强调的。那一个教导的人，如果他没有信心，他无法教导。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一点，我把它放在这边呢，一定要留意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那个人不信神，他是一个所谓的圣经研究者，他无法教导圣经真理，因为他根本不了解真理，他解释的根本就不是圣经真理。那另外，就算所谓的神学家神学教授，他的信心还在婴孩的阶段，你听了这个词你会觉得有点刺激，神学家神学教授他的灵命信心在婴孩阶段吗？有没有可能？有的。我上次专门讲过属灵婴孩这个问题，他很有可能是属灵婴孩的。然后呢，他学了很多头脑的知识和理论，他讲的那个神学不是真正的圣经神学，是人造神学。我一定跟大家讲我们不是否定神学，是否定人造神学的。 我们需要神学的 theology 这个词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的。那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禁止那些人传异教，是什么？那叫 wrong doctrine， 是错误的神学，这叫做异教。那个异教不是讲伊斯兰教讲佛教，不是的，他把圣经的这个真正的真理扭曲了，不是真正 sound doctrine， 不是纯正的圣经的这个叫做神学，那个就是叫做异教。所以纯正的神学，你必须有圣经给你生命建立产生的信心，你才能够得神的开启，你才能够认识到并且传递出去。那如果没有信心，没有神的建立，单单是一个学术的学习，它无法真正传讲神的道，你要了解啊。所以不要被这个世俗化的那种 literary 的自由神学，那种人的理论人造神学去迷惑。那个你要请这样的人，你觉得神学教授就一定会讲神的道，你这个等号呢可能不要那么容易画，不一定，可能但是不一定， OK， 要看他的信心。好，那这个是讲到比较根基的部分。那讲道是要怎么呢？我有一个点我要强调，讲道是把神的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讲给信徒。换句话说，信徒听了这个道以后他就明白了。如果你在一个教导的里面，在一个教会教导的里面，你不是越来越明白，你是越来越迷糊，那个教导有问题的。那当然如果你自己不学习，你自己有问题。那真正讲道是把神的道讲得越来越清晰，你对圣经的理解是越来越清晰的，这个叫做你才是听到了道啊。我大家想看一段圣经哈，在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第八节，尼希米记本来哈，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第八节，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呢，以斯拉和祭司呢讲道给百姓听。这个百姓是什么百姓啊？这个百姓是从巴比伦回归的百姓，他们在巴比伦已经过了70年，很多是在巴比伦生的，他们对神的道完全不了解啊。虽然是选民生活在外邦，跟我们有点类似，对神的道不了解，那他要把神的道给他们讲，怎么讲？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这是第一个，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个叫做讲道。一个，他是念神的律法书，这个讲道是从神的律法书，从神的律法来的。第二样，你要把这个律法书的意思讲明白。第三个是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最后明白的是什么？明白是你所念的律法书，并不是明白你在说什么，不是明白你讲道者在说什么。你讲道者只是把神的律法书讲明白以后传递给听到的，听到透过你明白了律法书，这个是讲道。当我讲圣经的时候，你透过我所讲的，你明白了圣经在说什么，你才真正听到了神的道。否则说，哎，这个讲员讲得太好了，这个讲员讲的知识真丰富，这个讲员让我非常的感动，哎呀，让我非常的激动，让我非常的亢奋。我跟你说，这个都没有真正到达那个目的地。真正到达目的地是这个讲员讲的真正让我明白圣经在说什么。哦，原来经上是这样说的，你才是真正听到了道。那在这个部分，在我们华人教会的当中有相当大的误区。当我们跟一个名讲员的时候，那这个名讲员到底是讲了以后让你更明白圣经呢，还是让你更激动而已呢？还是让你觉得好像更属灵而已呢？如果你没有明白圣经，不是圣经建立起来的属灵生命，你觉得属灵可能是假象。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部分。所以一定要清清楚楚讲明白神的话，然后明白神的话以后是什么感受？尼希米记的八章十二节，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 你来到教会听道，你听了以后你开始喜乐了，是什么？是你明白了圣经所教导的真理，所以你应该喜乐。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真的跟我说话了，上帝跟我说什么我听明白了，所以我就很喜乐，因为我和上帝之间有了生命的联系，是透过他的话语。那这个是喜乐的源泉啊，不是说喝了一碗鸡汤哇再来一碗，这喝得真舒服啊，这下子我心里太安稳了啊，我太舒服了，我觉得太好了。我可说都没有到达目的地，真正的目的地是你听明白神的话，然后因此喜乐。所以这个是讲道。那有了这些的这个基础以后，我再跟大家讲后面讲道怎么讲，或者说为什么这么讲。那第一个呢，我讲到讲道呢，讲台讲道和主日学教导，这两个都是讲道。那讲台讲道呢，它的重点是讲点，讲点。那我后面呢说了一段话，我说什么呢？讲道的本质是神要传递的信息啊，就是圣经。讲道是讲神要传给信徒的信息，信徒来了教会听道是听什么？上帝要跟我说什么？不是听讲员要跟我说什么，不是让讲员让我开心一下让我感觉好一些，这个都不是啊，是上帝要透过这个讲员跟我说什么，这个是你来听到的一个动机，也是讲道者非常重要的动机。为什么这么说呢？讲道者如果不是抓住这一个核心为动机，他可能成为 entertainment， 成为什么？成为一个脱口秀，甚至说相声的。那这个教会的讲台讲道就不是一个传递神的话，是一个彼此互相安慰的一个世俗的这种的灌鸡汤的这么一个环境。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教会的情况，我跟大家说这样的情况会发生，而且发生很多，这个不是小问题，这是大问题。那这个问题从开始，从以色列在旧约到新约一直有的。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那些假先知就是要讲百姓爱听的话，这样的情况不是我们现在，是历史一直有，也是在信仰当中一直存在的巨大的挑战。所以你来听到或者一个讲道者，他不是真正传递神的话，那样的讲道达不到真正牧养的目的的，没有。 OK， 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就说，不是要讲信徒想听的啊，在这个时代有一句话说，这个讲到的要满足会众的需要。我跟大家说这句话有严重的偏差，讲道者不是满足会众的需要，讲道者是满足上帝对会众的心意，这个才是对的一个定义。满足会众的需要，我想发财，我想包二奶，你满足我需要吗？我犯了罪以后还想得到安慰，反正神是恩典，可以吗？那个不对的，是传递神，是要讲神对会众的心意，那这个是要点。 OK，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要讲到内容了，讲到内容的问题。那这个内容呢有三个小点，一个呢讲台的讲道是传递重点，我可能回头我再把它讲一下哈，有一点我稍微把它强调一下，这个是我个人对讲道的领受，对教导的领受。我再次重复一下，上一课我讲过，那这一课呢我需要再重复一下，我的领受不能去 copy 别人，不能说别人也要这样，这个不是这样子。那别人那样我不一定要跟别人学，我的领受就是这个，上帝给我的带领就是这样。所以呢只限于高卢牧师个人的领受，这么来讲，这么来教导。有些原则是可以绝对，但是呢有些方法不一定绝对。比如说有的牧师呢他是按照书卷讲，他一卷一卷书讲也可以的，这个都不是问题。那我呢不是讲书卷，我是讲点，这是我个人的领受。那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要跟大家讲源头。林道亮院长，这是过去华神的院长，他去世了， 那他讲道就是这样讲的。我当时我也在学习讲道，那我到底怎么讲？我讲给会众听什么呢？会众要听什么呢？这也是我原来思想过的问题。那我比较知道说应当是讲上帝要讲给会众听的。那我怎么知道上帝要讲给会众听啊？那上帝讲给会众听听什么呀？每个礼拜都不一样啊。那林道亮院长他的教导我学习到了，他说我每个礼拜祷告信息，因为我不知道下个礼拜上帝要跟会众说什么，那谁知道？上帝知道。那我要从上帝那里知道我这个礼拜要讲什么，所以我祷告。那我呢学了以后呢，这是我以后我讲到就是这样子，我祷告的。这个礼拜上帝你要讲什么，你要跟你的会众讲什么，那上帝要讲的话才是我要传递的，上帝讲的话对会众是最好的。那如果是上帝讲的，上帝要讲什么我都敢讲，要责备我也敢责备，要安慰我也应该安慰，如果不是上帝讲的，那我就不敢讲，就可能会造成一个讨听众喜欢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领受哈，但就是个人的领受啊，我是这样讲的。但是他们讲书卷其他想法我不是否定他们， OK， 我个人领受。然后呢这个传递的点是什么呢？一个是重点，这个重点呢是发出鼓励，有时候给予安慰，做出提醒，发出警告。所以在我的信息的当中呢，有些是鼓励的，有些是安慰的，像这次疫情来的，有些是提醒的，有些是警告的，上个礼拜讲的就是警告。那这些呢都是有的，那这些本来就是上帝要说的，在圣经里面。那我就比较容易回答这个问题，那你为什么这个礼拜讲这个，那个礼拜讲那个呢？我祷告。如果有人问我说，那你100%肯定你讲的都是上帝告诉你的吗？都是这个礼拜一定启示你的吗？我说不敢100%肯定，但是我要100%寻求，我按照我寻求的去讲，就到此为止了。 OK， 好。第二个呢是解决难点。解决什么难点呢？要厘清呢圣经理解上的模糊点，这些要做的。比如说我举例子，我曾经讲过这个哥林多前书，讲过那些为死人受洗的，那这个点是有点模糊的，大家怎么会为死人受洗的？那我透过讲到厘清它啊。然后彼得前书有讲过啊，给监狱传道给监狱的人听，那到底怎么回事？那死人以后还能听福音吗？那这个情况信徒不明白，他问这个问题，那我把它厘清。在这种厘清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包括我讲过巴兰，那巴兰是先知吗？哎，巴兰也是先知啊，那巴兰到底怎么回事？我专门讲了一篇到巴兰。那还有信徒问我说，这个撒谎，哎呀，这个撒谎怎么回事啊？撒谎是不对的。那什么叫做谎言呢？我专门讲一篇道，叫做弃绝谎言，进入真理。那这个叫做，这些是厘清的。那这个如果不清楚，信徒在读圣经上有困难。那清楚以后呢，会帮助他更多的明白神在说什么。那另外一个呢，是更正和解释的错误点。那为什么要更正这个事情呢？因为呢，我们活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领受的错误，有些是外面传递来的错误，那这个需要更正的啊。那我最近更正的最大的一个就是有关灵魂体，我专门讲了一篇道叫有灵的活人。那如果不做这个事情呢，信徒会模糊，甚至会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必须要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很多人说，高牧师你这个整天批评人，我说呢，这个我呢，如果是批评人呢，我就要认罪悔改，但如果要更正错误呢，就是我应该做的啊。就但愿我是啊，大家就赦免我批评人的那个部分，但如果更正错误这个事情你还是要听的。那盼望我以后真的比较避免批评人，我不敢说我不会哈，我还是个人，那我尽量是做到是更正错误啊，这个是我需要做的事情，这是讲台要做的啊。然后呢第三个呢叫时事要点，当下社会的特别需要，回应时代的问题，特别事件。所以有关这个大选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我讲过很多篇道。那这个不面对不行的，不面对信徒会陷入他信仰的这一个问题。所以这些教导都对信徒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实切的对他们。那这些是点。那第二个呢是主日学。主日学我用括号，一个是线，一个是面。那我讲主日学的时候，我常常说呢，我讲主日学是讲这个主题、主线、重点、难点。 我不能把每一节圣经全部讲了，那就跟讲道一样，那可能一卷书讲完了，我这个服事结束了，可能一卷书还没讲完。那我必须什么呢？讲线和面。那对于信徒来说呢，你只要把重点难点解决了，把主题和大纲解决了啊，那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可以比较顺畅的去学习圣经。那这个是我做的事情，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教会建立了快十年了。那我统计了一下，我们教会讲了37卷圣经的书卷，那我们总共66卷嘛，那将近40卷圣经了。那这个是必须要做的。那这些做了以后呢，才是一个全面的教导。那有了一个全面的教导，既正确，去除了很多的错误，很多模糊点厘清了，然后有足够的线和面，信徒的生命是真正在真理的当中走成圣的路，他才能够成熟。否则的话呢，这个信徒会留在婴孩的阶段。我必须跟大家说，外邦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很多教会是婴孩占领，占比例是大多数。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必须说，出在讲台教导这个问题。没有足够的喂养，你就不要期望他能够成长。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线路。那在这个里面才是一个完整的教导啊。对于我来说哈，讲道和主日学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的教导。那这是对我来说哈。那在这个里面呢有讲到这个书卷的取舍的问题啊。那高牧师，你怎么取舍这个书卷呢？有这么多书卷，66卷，你为什么第一卷书讲罗马书啊？那这个就是我个人的领受。我们是外邦背景的信徒，外邦背景的信徒的第一个根基呢，是使徒保罗被神差派去外邦传教的这么一个体系。那在这一个体系的当中呢，我们要按照上帝怎么使用保罗来建立外邦教会，然后我们自己也如此的来建立来教导。那在这个当中，如果你看新约书信，在整个新约的里面，第一卷教导的书信就是罗马书。那罗马书教的最核心最核心的根基是因信称义。所以当一个信徒能够把因信称义比较清楚的明白，他的信仰的根基才会扎实，否则是不能的。那我再次说，罗马书讲因信称义是1到16章讲一个主题，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不是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啊，你就得救了。罗马书10章9节不是的，是整卷罗马书在讲一个主题，因信称义。那我意思是说，罗马书是 master key， 是整个圣经的总钥匙。当我们把因信称义把罗马书学明白了，你看所有的书卷都是一体的，都是顺畅的。否则的话，你会看出各种的矛盾啊。如果没有因信，没有明白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你信一下就得救了，一次得永远得救。你再看希伯来书，你就一定说那是写给犹太人的，跟我们外邦人无关，因为那里面显然没有一次永远嘛。我讲了6章那段经文，一定不是的。那圣经本来就不是那样说的，本来就不是那样教导的。所以在这个里面，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罗马书。我再次说，因信称义，罗马书是总钥匙。这个事情你没有明白，你没有 master key， 你在学习所有的圣经都有问题。我也再次强调，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最大的 bug， 那个 bug 会产生很多的错误的这个程序，那这个是大问题。所以讲罗马书、新约圣经，然后呢也讲旧约，那这些呢都是一卷书。那如何配合呢？那当然我有自己的感动，自己的祷告这样子，然后有新约有旧约。那在我们教会经过十年，新约圣经几乎都讲完了，几乎都讲了，然后旧约圣经开始讲了很多比较重要的书卷，创世纪、生命记这些都讲了。当然以后继续可能多讲一点旧约。那这个都是在建立信徒的非常重要的部分。然后呢有特别专题，我只讲两个特别专题到现在，一个是芝加哥宣言，一个是这次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牧养。那这个特别专题呢，重要不重要呢？是重要的。 那这个特别专题有一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个叫神学，我们讲神学这个词啊，或者叫做用现在比较常用的一个词叫做系统神学啊。这个，但是这个系统神学是神学用词啊，我很少用这个词。那你真正按照神、按照圣经所出来的，才是有系统的。那人造的系统不是系统啊。现在很多所谓的系统神学不是真正的人造的，那个不对，有很多的 bug 在里面，很多的错点。OK。那这个是教导的部分。那第三个呢，是有点偏向辅导，就不是教导，是辅导。那也和教导有关，因为教导是完全单向的，辅导是什么？辅导是双向的。那在这个里面有个叫查经的辅导这个环节。那在查经的辅导的当中呢，作为牧者，那我经常参加小组的，在小组当中听很多的问题，回答很多的问题。那有些信徒呢，他们自己互相的这个圣经的学习，这个也是重要的，这是配合教导的。查经非常重要，信徒之间互相彼此的这个圣经的学习，互相的交流非常重要。那我必须要讲啊，这个求神赦免，我不是骄傲的啊，在我们教会几乎每个弟兄包括很多姐妹都可以带查经的。我跟大家说，在华人教会这个情况是不多见的，有很多教会都找不出带查经的人，我们教会几乎都可以。那这个是长期的十年这一直做到现在所产生的果子。那这个情况呢是良性的，那信徒在这个当中他自己查经，然后提很多的问题。我们教会现在信徒提的圣经问题，我可以说越来越好，那个问题越来越尖锐，尖锐问题是好问题。那是什么呢？是原来那些比较能够明白、应该明白的也都过了，所以现在进入比较深入的问题，这都是好的啊。包括昨天我参加查经，他们讲到这个献祭啊，这个利未记的八章九章，为什么八章是两只羊，到九章是一只羊啊？八章一个牛两个羊，到九章一个牛一只羊，为什么这样？那这些问题都是很深入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都有意义的，是说明我们圣经已经学到比较好的一个程度，那这是好事情。那这个和生命整个的灵命的成长，这个是有关的啊。当我们圣经非常熟悉，学得很全面的时候，那就是你在被圣灵带领进入到真理的里面，能够明白圣经。我必须跟大家说，牧师是教导圣经没有错，但是你能够明白是圣灵的工作，包括牧师能教导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开启让我能够明白，我能够教导出去，信徒被圣灵带领也能够接受到教导，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那圣灵让你明白真理，圣灵一定会带领你遵行真理的。那这样子就是你一个生命被圣灵重生的，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实现重生的这个部分。 OK， 这个是教导。然后我会提供一些学习圣经的建议啊，这里面一些建议。然后第四个点讲到这个资源，我会推荐一些牧师一些属灵书籍给大家，但是我推荐的不多哈，我牧师推荐比较多哈。 John MacArthur 请大家留意，我不是去这个推崇他高举他，不是的，他教导的多很多是非常准确，我和他学了很多，但他是一个人，他不是神，圣经仍然是绝对的权威，不是他。但是呢，如果有好的途径我们去学习，这是好的，这个没有问题的。那我也推荐华人的牧师的，但是呢，一定不能把他们神化，请大家留意，不能把任何人高举到一个地步等于圣经，他讲的一定对，你那个是非常危险的。 OK， 圣经是绝对的，那谁能够帮我们更多的学习圣经，更好的建立我们的灵命啊？他们只是神的器皿啊，这个要点请大家特别留意啊。我们华人信徒比较容易落入到个人崇拜的啊，这个是问题。好，那下面一个主题呢很重要，是牧养的这个环节。那牧养这个环节，那牧养这个环节呢这里面我提到几个要点。一个呢是鉴别信徒属灵生命的情况，换句话说，如果做一个牧师，他不能看到这个信徒属灵生命的情况，他很难去牧养他。什么叫做属灵生命情况？他知道他的灵命现在目前在哪个程度，比如说婴孩、少年人、长大成人，约翰一书也特别讲过啊，父亲啊、小子啊， 少年人呢，这里面讲到有三个属灵生命的不同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呢，是我们在属灵上需要去鉴别的，按照这个不同的阶段你去牧养他，你才能够真正牧养他啊。那个婴孩只能吃奶，你塞他干粮你会把他噎到的。那本来他应该成长，你一直给他奶他成长不了的。那在这个少年阶段，他有很多的叛逆的行为，你不能包容他，你不能陪伴他，你就会把他害了。那这些都是一个问题，都是你作为牧者你要鉴定这个问题，然后你才能够实切的去牧养他。那这个是你必须要属灵的判断力，这个不是论断啊，这是你必须有的判断力啊。这个信徒情况是这样啊，所以牧人你要知道羊群的情况，那做牧养的你要知道的 OK 好。然后呢，你鉴别他的情况是什么呢？是透过生活实际经历建立灵命。请大家留意啊，我特别用了这个词，建立灵命不是搞一个精兵训练营啊，不是弄一个三个月的一个这个什么这个集中培训，他就一下子就建立了。那个灵命是在他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实践才能够建立起来，包括他的工作、生活、家庭、妻子、孩子所有的部分，那是一个生命的整体，你生命的整体一定牵涉到你所有的内容的。所以这个是灵命的建立。那作为牧者你要观察他在生活当中遇到每一个挑战，那每一个挑战都是上帝建立灵命的点，上帝允许他存在，允许他出现，就是要在那个点上建立他。那这个是你要做的事情 OK。 然后他的目标呢，是帮助信徒在信仰中实践圣经的真理。你牧养他怎么牧养啊？用神的话。在我们教会很多的信徒是因为神的话站立起来的，特别是弟兄，因为神的道站立起来。我鼓励过非常多的弟兄，特别做丈夫的，那我说上帝为什么让你做丈夫，为什么让你做属灵的头，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带领你的妻子你的孩子走天国的路的。那这句话鼓励非常多的丈夫，是不是对的？是对的。有没有得到鼓励？是得到鼓励。有没有得到牧养？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站立起来能够承受那样的可以说是艰苦，甚至是吞下很多的眼泪，那是男人能够做的事情。上帝给男人有这个能力，也给他这种带领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让他能够带领这个家庭，这是男人要做的。那你是这样去牧养他，他才能够成长的。那包括妻子顺服丈夫，那这个都是一个牧养的一个过程，神的道进去，然后产生牧养，产生生命的成长，在生活当中得胜，真正圣徒的生命活出来，那这个是牧养的部分 OK。 那还要为信徒祷告啊，那这是牧师要做的事情 OK。 然后使信徒能够真正做耶稣的门徒，顺从圣灵的带领，生命改变，在生活中得胜，得到圣灵的重生。在这个里面呢，有一段经文我没有写在上面，彼得前书的五章第一节，这是有关牧养的部分。那彼得前书五章第一节这里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来要显现是荣耀的啊，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那这长老是教会的牧者啊，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这个牧养是什么？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然后是他的动机，不是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不是为了贪财啊，乃是出于乐意。那按照神的旨意牧养是什么？神对每一个信徒的心意啊，牧师不是牧养一批信徒，然后他们很爱牧师，就给牧师开工资，然后呢牧师就可以很安稳的活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这个不是牧养。要按照神的旨意牧养他，让他灵命能够成长，就算他反对，就算他有任何的攻击的行为，你都要如此的去牧养他，这个才是按照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是牧者的一个牧养的责任 OK。 那希伯来书这一段也提了一下有关牧养的13章的17节啊，这是牧者啊，这个有些信徒可能对这个经文还不一定能了解。你们从前要你们要依从那从前引导你们的，切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是的，牧师将来要跟神交账的，这些都是耶稣用命买来的信徒。你牧师，你怎么照顾耶稣用他的血所买来的信徒？那上帝不找牧师追账吗？他绝对追的。我把我的儿子的命都舍了，把他带到你面前让你牧养他，你怎么牧养他？这个账不好交啊。我跟大家说，做牧师的要恐惧战惊啊，在神面前这个账不好交啊，你跟上帝怎么交账啊？我付了多大的代价，我用我儿子的命买来的人，你怎么牧养他？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他要恐惧战惊，要将来预备为他们灵魂警醒。灵魂警醒是什么意思啊？将来得救啊，不是在地上过好生活啊。你们都过了啊，都舒舒服服的平安啊，又有钱又有利啊，过得很顺利啊，夫妻恩爱，你们很开心，好了，我牧养结束了。真的吗？是为他的灵魂警醒啊，不是为了他的生活好啊。那这两样不一定是矛盾的，但是两样很可能会有矛盾的。那成功神学就是走只管你活得好的，不管你灵魂的，那这个是错的。 OK， 那这是牧养。好，那在这个灵命塑造的这个层面呢，我举的经文哈，格林多前书七章一节讲到你的身体和灵魂都要成圣的。那真正的灵命塑造是你整个生命一个整全的一个塑造。好，你真正在生活当中得胜，你的属灵生命真正的成长，这两样是一体的。然后呢，这里面有讲到第一个小点是靠着圣灵的带领，本着圣经启示的生命之道，实现属灵生命的操练和成长。怎么成长呢？这几样都需要有的，是这样子成长起来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点。第二个呢，是透过日常生活的问题实践圣经真理，实践属灵生命的建立。日常生活的问题是属灵生命建立的点，我叫 turning point。 每一个问题都是建立属灵生命的。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你每个问题你都应该得胜的，你不应该败的。如果你按照神的心意，你每一个困难你都应该得胜的，你不应该败的。那这个是，然后你得胜以后，你的生命是被建立起来的。那这个才是对的一个属灵生命啊，不是回避问题啊，不是解决问题啊。我曾经辅导过一对夫妻，那他们说不行了，要离婚了。然后他说，我们原来那教会牧师就说，像你们这情况就可以离婚的。我说是吗？你把那牧师请来，让他把圣经带来，哪一章哪一节说你们这个情况就要离婚的？你把圣经依据给我看。如果没有圣经依据，你不能乱讲。啊，现在对夫妻就神的恩典啊就没有嘛，那现在就可以在主的里面嘛。所以这个是真正的牧养的，是按照神的道去建立它，不是按照世俗的眼光，按照人的眼光，这个都不对的。那生活问题一定是信徒得胜的点，请大家要留意啊。我为什么说不是灌心灵鸡汤？心灵鸡汤是模糊你的这个痛点，给你打一针吗啡，那个不是的。真正神的道是让你得胜的，那这个是一个要点。好，第二个呢是讲到长大成人。那长大成人呢是促进生活中的全面实践，以圣经指导生活的全部，你顺从圣灵，活在圣经的里面，这个是长大成人。那这样的人呢也活在救恩的当中的，一定是这样子啊，一直在神的道德当中被建立啊。回头讲到这个十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神的道真理能够使你们成圣。OK， 那保罗说神的道能够建立你们，那这个都是在牧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一定是神的道不断的进去 OK， 牧养他。然后呢后面又讲到说要面对属灵生命呢建立过程当中的挑战啊，是协助他面对属灵生命过程当中的挑战。你不能帮助他，你帮不了的，谁能帮他？圣灵。你是协助他，让他去依靠神，让他本着信心去依靠神，让他本着信心寻求和跟随圣灵的带领，然后面对生活的挑战。那他是被圣灵带领得胜，他也就是被圣灵带领重生。这个才是牧师当做的事情。牧师不是黑社会老大，弄一群马仔跟着，不是的。 牧师是一个器皿，要把信徒带到耶稣的面前，他只是当中的一个传递的工具而已。就好像使徒约翰评价耶稣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真正的牧养到一个地步，信徒对牧师的认识要在这个层面。我跟大家说，如果这个牧养的结果信徒对牧师过于依赖，那个牧养有问题。甚至到一个地步信徒对牧师过于高举，那个牧养会出现问题的。这个会出现，但是牧养出了问题啊。那如果信徒把这个牧师就当作上帝用他的一个器皿，帮助我能够更好的跟随上帝，那这个牧养比较准确。如果到一个地步说这个牧师是我所依靠的，是我所仰望的，是我所尊敬的，他讲的都对，我不能挑战他所讲的啊，这个就出问题，这个变成偶像了。我再次跟大家说，华人信徒非常容易掉入这个偶像的里面。那属灵带领的人他不一定有错哈，我首先这样说，带领的人不一定有错，他有很好的灵命，他可以很好的栽培信徒，他得到信徒的爱戴，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他来说没有问题的啊，他是神忠心的仆人，不是他的错。那是谁的问题？是信徒的问题。那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如果这一位属灵的领袖他能够不停地提醒信徒，告诉信徒你不要把人当成偶像，我会出错的，我会讲的问题有些不可能和圣经不太相合的，他一定要一直提醒你，不要把我绝对化偶像化，你千万要小心，只有神才是绝对的，那会更好。如果他不这样讲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在牧养上也会有一点点缺失的，他如果那样做会更好。那这样的话帮助信徒啊 OK， 牧师就是牧师，他就是人，他可能会出错，圣经是绝对的，神是绝对的，我要跟随神，那这个是对的。所以在这个点上呢，这个协助的这一个要点非常重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协助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内在的这个灵命和外来的影响。因为在属灵生命过程当中，当我讲这段话的时候，刚才我讲的这段话，我是在还在牧养，实际上因为当我讲说你不要高举人的时候，我是在告诉大家那些外来的影响你要把握对的尺度。因为我经常提教麦克阿瑟，人跟我说那高牧师你是不是崇拜江麦克，我说不是的，我讲到的时候我讲过一篇道，我就和他的看法不一样，我讲提摩太前书那一段，那二章十五节，我和他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我这个解释我觉得和他的这个对圣经领受是不一样的，我绝对不是崇拜他，我一定要圣经，用圣经去量，哎，这个他解的对，我的领受是这样，同感一灵的，这个他解的我觉得在我的领受当中好像有一点距离，我就不会去跟着他，我自己按着领受来讲的，你也应当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呢，你在牧养的这个互动的当中就是健康的。那牧者呢，在这个点上我为什么要强调牧养呢，牧者自己本身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不是信徒的错，是牧者的错。因为牧者如果你牧养的好，你真正带领的好，信徒容易对你产生过度的这样一个信赖，那这个是对信徒来说，对属灵不成熟来说是一个比较经常遇到的问题。那你作为牧者如果你不提醒他，你就没有得到比较完整的牧养，那这个会出问题的。所以你一不断要提醒，你是有限的，你会出现问题的，然后他会不断的靠近神，说这个是问题。所以我请大家留意对外面的所有的影响，你一定要圣经来光照，唯有基督那他才是绝对的一个标准，所有的人都是有限的啊，这样子对你是健康的 OK。 那第三个小点是鼓励生活中不断得胜，那目标是什么呢？是属灵生命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子。生活中得胜不是，哎，我信耶稣真好，哎，信了耶稣这个问题也解决，那个困难也解决了，哎呀，我这个信了耶稣真的不错。我跟大家说，你还没有达到目标。目标是什么？目标是结出圣灵的果子，我因此属灵生命成长了，不是我解决了困难我就过得舒服了啊，我夫妻就相爱了，我孩子就乖了，我工作就开始顺利了，我就可以享受生活了。我跟大家说那个不对啊，那个成功神学啊，如果上帝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这么多的好的，这是好的，对，但是呢那个不是目标。目标是什么？是灵命，是天国。 那这个牧师一定要把这个点上要把它 hold 住的，牧师自己要看，要看稳的。我就请问大家，如果你带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比较平顺，你觉得舒服呢，还是问题比较多你觉得舒服？你当然觉得平顺舒服嘛，那个 trouble free 嘛，是吧？但是呢，在信徒成长过程的当中，他必须要有 trouble， 他必然会遇到 trouble 的，他必须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一定有 struggle 的，他不经过这个过程他长不起来的。那怎么样能够陪伴他成长，这是你牧养非常重要一个部分的啊，你不能逃避的啊。唯一的逃避就是离开这个牧养回天家啊。摩西曾经逃避过嘛，是吧？他在旷野跟上帝说，你干脆你把我杀了吧，把我娶了吧，我牧养不下去了，这么多的人搞不定。那这是唯一的。那如果你在这牧养继续带领以色列人，你就按着神的心意，你该怎么去忍受你就怎么忍受，这是摩西啊。所以上帝说他是在神的家尽忠的，是这样子，这叫做牧养。 OK， 好，那第三个小点讲到生命的果子。那生命的果子呢，你首先要有属灵灵命情况的鉴别。如果你鉴别不对，你就觉得那是生命的果子，那这个可能就有问题，有偏差。我曾经这个看过一个人把一个老太太满脸皱纹，然后跪在那边祷告，一个照片放出来给大家看，说这叫做敬虔。我看了以后呢，我就说这个人他拜佛也可以这样，拜佛也可以拜到这个地步的，你怎么知道他在信耶稣啊？那个就叫做敬虔吗？那个内涵有没有啊？他到底有没有属灵生命的果子啊？那个就是吗？这是问题的。一定是你对他属灵生命的鉴别，然后呢那个生命的果子的情况的鉴别，这样你才能够带领他。那他的生命的果子，他的成熟度啊，他常见的问题，特别的问题，那这个要解决。 OK， 这是牧养的部分。第二个呢是整全属灵生命的建立，那这个需要实切的牧养，它有阶段性的问题，有特别的问题的。所以一个整全的属灵生命的建立，它包括它从婴孩到少年人到长大成人，那这一个呢也是不断结果子的过程，但是呢这一定有阶段性的啊。我再次跟大家说，不是人一追求就成熟了，不是的。一追求他会走向成熟，他不是说我一追求我这下就特别属灵了，没有啊，你还要经过一段路要走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啊。那种会陷入到血气的当中哈、啊，甚至陷入到骄傲的里面啊，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你要对他有鉴别啊，鉴别他到底是怎么样啊。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啊，一段时间很追求，他就跟我说呢，他去另外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就跟他说那个传道人什么的就跟他说，你去读神学，因为他看得很追求啊，对圣经的这个理解呢好像还不错。我说呢，你读神学你有呼召吗？真正有这个感动吗？你觉得上帝有这样预备你吗？那他说，那个牧师说我这样就可以读神学，我真的吗？那还有一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信徒的妈妈来到我们教会待了4个月，然后呢她真的很认真学习，后来回国到国内去，到那个教会以后呢她一下子与众不同，然后那个教会的牧师呢，你晚上读神学，然后那个妈妈就给我发微信说，我牧师让我读神学，我说你别去。我说你上帝不可能呼召你做传道人，因为你是个妈妈，是个姊妹，我说你别去，这个是问题。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不是说那个鼓励他读神学是动机是错了，我不这样说，他在属灵的鉴别上有问题，他没有办法鉴别他这个灵命的情况，所以他会产生一个错误的一个指导 instruction， 这个不对的啊。所以你要有一个正确的鉴别，你才能够真正的牧养他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好，第三个呢是讲到特别辅导教会的这个侍奉事工啊，小组长、执事，还有神学生，包括培养传道人，这个都是牧师要做的事情啊。很感恩，在我们教会已经有培养出来的 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就回头，我从整个的这个情况来说，正确的教导牧养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教会的信徒灵命会成长，这个教会上帝会感动人出来，成长得更好的一些呢，会出来做传道人，会侍奉神的。这个教会这个侍奉呢有延续性。我做一个比较是什么呢？如果这个牧师是一个明星类的牧师，在他以后培养出来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延续的，那就是他没了，这个就没了，这个明星就没了，那样的牧养是不够完全。真正对的牧养他一定有延续性的，因为上帝的教会延续了2000年了，不是兴起一个保罗后面就没有了，还有很多的牧师，很多被上帝兴起，因为他有延续性，这个延续性是神的呼召，也包括牧养阶段他真正能够培养信徒，让他能够成长，能够成熟，能够被神呼召，被装备，他继续做传道人。那这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他的教导牧养对不对，是不是能够产生生命的果子，并且产生神国的工人，这是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啊。那不是，绝对不是明星效应，那个明星效应这个是实际上在牧养上不够整全的啊，只有他一个啊，独一份，他没了，那整个这个影响力都没了，什么都没了，这个不对的啊。所以这个是有关牧养这个部分啊，就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啊，能够有正确的牧养，那也盼望求神能够继续带领我，让我这个牧养呢能够更准确更全面。所以信徒呢也透过听这个课呢对牧养的这个配合也会更好一些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目标。在这个里面呢今天这个课当中呢，我呢给大家讲一个神学的 term， 还有几分钟我要讲一下。那这个 term 呢我们比较少用，一个叫做 complementary， 一个叫 egalitarian， 英文两个词。那中文呢不知道怎么翻译，如果我比较翻译比较用中文用意，不是用这个意义啊，用一个意思把它放进去呢， complementary 呢有一点像的叫 conservative， 就是比较传统的这种的信仰的这一个情况。 egalitarian 呢相对来说是比较 liberal 的，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呢是目前整个教会的常见的情况，现在 complementary 是越来越少， egalitarian 越来越多，那这是目前的情况。那 complementary 呢是这样牧养的， egalitarian 呢他们大概不太会这样牧养，所以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你大概会发现 egalitarian church 啊，如果有相关的牧师听到以后也请你原谅我哈，我也必须要讲，普遍的灵命建造是比较困难，所以婴孩的情况肤浅的情况比较多，而且 egalitarian 有世俗化和导向同性恋的危险，我不说他会啊。那 complementary 它是比较 conservative， 它是严格的守着圣经的，那这样一个情况呢对信徒的建立对信仰的坚守都会比较坚固啊。我不是 100% deny 这个 egalitarian 啊，我不是完全否认他们啊，他们仍然是在主里面，但是那样一个牧养的方式所产生的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牧养的人我是这样说啊，所以我们教会是 complementary 的。那 complementary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弟兄做头，只有弟兄男性能按理做牧师，这是重要的标志。那这个标志呢目前在当下的教会福音派能够守的是非常少，华人教会这几乎就你就很少见，那我们教会是守的。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一定会守住 complementary， 我一定不会妥协的。那这是我本身牧养的领受，也是我之所以能够牧养，这个和我这个立场是有密切相关，如果放弃这个立场我就无法这样牧养了，我必须跟大家讲。所以呢这个是我和教会的一个交代，因为信徒可能以后你们会碰到这个问题啊，高牧师是 complementary 的，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坚守，然后好像似乎有不同啊，我会告诉大家。那这是一个和牧养整个的一个 package 连在一起的，怎么样教导，怎么样牧养，怎么样建立信徒的灵性啊，这是一个 这么一个整体性的东西。那讲到这里呢，我们时间就差不多了。我说有关牧养呢，就很难能够一堂课讲那么多哈，我就尽量的提纲挈领的把重要的一些的要点把它提一下。那希望呢信徒能够比较理解说高牧师为什么这么牧养，你为什么这么讲道，你为什么要教主日学你为什么要在小组查经当中你这么做，我们为什么要查经，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的这样子去建立，那你就知道为什么，然后那个目标是什么，那个 target 那个 goal 到底是什么，我这么做要产生什么结果，那这个是有关牧养的部分。所以说希望能够在这里面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我自己也在主的面前能够尽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有关牧养的事情，是大事情是你整个使命当中非常核心的部分求天父你亲自的开启和带领让西畔教会能够真正是属于你的能够真正实现你给教会的这一个委托让教会能够成全圣徒，也巴不得能够怜悯教会做牧养的怜悯孩子自己的所有的有限所有的各方面不够，都求天父你的恩典来覆盖，也让所有的信徒来到这个教会能够真正得着你的牧养，能够得着你的带领，让他们所信仰的不是一个这是一个空的一个东西，是真正在天国的道路上面在你面前蒙恩。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